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思静。在上次的节目里，我们请来了现在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吴艳霞女士，介绍了1999年4月25号10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附近和平上访的情况，还有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使她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折的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吴艳霞女士将继续介绍一些当时的情况和一些不练法轮功的人，包括警察、劳教所的管教，他们对4月25号法轮功学员大上访的看法。很多不修炼法轮功的人也看到了4月25日法轮功学员的大上访，包括当时在场的警察。吴艳霞女士当时没有参加上访，但是她从很多不修炼的人口中知道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和平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没有口号，没有标语。迫害开始以后，在和警察接触的过程中，吴艳霞女士知道了警察之间也在互相传当时425大上访时的情景，说法轮功学员上访离开时，连警察丢在地上的烟头都捡走了，很多人觉得非常佩服。
好多警察他们之间也在传，当时在425的时候秩序多么的好，而且这些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，没有影响交通，而且临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片纸屑，连警察的烟头都给捡走了。像这些事情在整个百姓当中都传为佳话了。我在派出所的时候有一个大队长就跟我这么说过，我也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，或者他就说你的情况我知道，那天在那儿去的同行都说了，你们临走的时候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，连我们警察抽的烟头都给捡走了，你们是厉害，是了不起。好多就是我知道都是425以后开，以前的并不了解法轮功，就425以后老听这么说再开始接触法轮功，甚至有好多人都修炼法轮功了。
和吴女士打交道最多的那个警察渐渐地了解了法轮功，他也听说了很多关于法轮功学员425大上访的事情。他认为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，425在人类的历史上会留下光辉的一页。
而且那个像我在派出所的时候，因为好几次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就得被派出所叫去，就在那儿看着软禁吧，不让出门嘛。派出所一个大队长，425以后我们都开始打交道了，因为他负责看着我嘛，啊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他就赶快把我叫过去，而且打电话4个小时，如果我不在家，他就马上就后来就找，怕我去上访嘛。开始对我特别横，后来呢，因为谈来谈去，他对法轮功也有些了解，他就说，其实哈，那个我对你们法轮功是了解的。他说425一下子出名了，我说怎么了？当时他就说嘛，他说江泽民是军委主席，要想调军队还得一段时间呢。他说425就像你们那么多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像天兵天将一样就下来了，出来就来了，然后说散就散了，撤的还特别快，比那军队撤的还快，军队都做不到你们纪律那么好。他说这些其实我们同行都知道，都把它形容成神话了。他说其实我们这些日子接触这么多练法轮功的，我们也见到了，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是好人。他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，我相信425在人类的历史上，特别在中国的历史上会留下光辉的一页。我弟弟妹妹嘛，因为也是向这个世人讲真相，被抓了嘛，被关进劳教所。在会见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队长是陪着他的，他说你们师父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，你们也做了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事。说完他就笑了。后来我说怎么的，他说你们够厉害的，说那个上万人上中南海，弄秩序特别好，而且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，怎么连警察的烟头全给捡走了，在中国历史上我还没有听说过了，就你们做到了，所以你们也做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事。
在吴女士遇到的人里面，当然也有持有不同意见的。从一个所谓的老党员的话语中， 吴女士意识到，虽然很多中国人的本质是善良的，但是他们的思维已经被共产党影响的，不能用真正的好与坏的观念来判断事物了，而是党性高于人性。
在市里的洗脑班上，其中就有一个老干部做我工作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你是老党员的，听说你还年年被评为这个优秀党员标兵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，还不醒悟呢？我说我有什么糊涂，有什么醒悟的？他说我跟你，你别老说你们做好人做好人，他说你要党性高于一切的，你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想。他举了几个例子，他说他曾经跟他的太太去参加过法会，他太太是修炼的，他说在一个电影院里边，那是有人大家凑钱租了三场的那个电影的那个时间，在电影院里边五个小时的法会，他说愣没有一个人走动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都静静的在听交流。他说这不是可怕吗？我们这个机关开会，就包括开这个初级干部会，还有这个支部书记会，就不就再往上说，就去中国国家开这人大会，还有睡觉的，还有交头接耳的，还有这底下谈论什么事情的。他说就那么大的场面，愣一个人说话都没有。他说你不觉得挺可怕吗？还有你们的425啊，就像天兵天将一样，都就这样瞬间就降下来了，把中央弄个措手不及，而且走出说走静静的都走了。这六个现场保持那么干净，他说这很危险的，这已经对我们党形成威胁了。所以你不要老觉得你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。所以这我认为中央这个取缔法轮功是最及时不过了。说这确实是很危险了。哎呀，当时我就觉得我也感触特别深，就说这么多年吧，共产党洗脑，把人的思维方式全改变了。不能用自己的正常思维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了。
但是吴女士还发现，当这些人真正明白了中共这么多年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，他们的灵魂会复苏的。
在这三退大逃当中，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个老干部嘛，像我的那个热党介绍人，当时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特别激动，他说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共产党，你也不能反对。他说你别跟那海外的那些个那个反华势力混在一起，他们当时都是在共产党执政期间都是不得志才出国的，你不是。他说你是党的红人，这么多年党从小就对你注入很多心血，每一步进步都离不开党的教育，就一下子特别激动嘛。那么多年就是面对这些人的时候，当然说他那么多年的共产党的洗脑，他思维是变，因为我过去的思维也是变异的。搞别的运动的时候，我也表现很麻木的，也就是说，当我像你像我上小学赶文化大革命，那些个出身不好的孩子被那出身好的孩子欺负殴打的时候，我也是幸灾乐祸的，因为我认为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嘛，是他们父辈种下的恶果，所以我当时表现也是那样的。我过去是这样，我对那些人就是很理解的，所以当那个我那个入党介绍人当时他说那么激动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多次的讲，就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就总那么慢慢跟他谈。但是当触及的根儿的时候，他还是能够转变的，因为中国人都是很善良的，只是在共产党那么多年的教育下，那么多年的运动下吧，就是说他害怕，他是一种怕性，都已经就是只要他一搞运动，赶快退出来，先保自身。我当时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就老认为自己这么多年很风光嘛，就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，什么良心上对得起人民，对得起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面对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其实我们一直在一个误区里边，对得起人民，对得起党这句话是我们经常写总结的时候写的，是在中国大陆这两个放不了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共产党他建政以后，他搞了多次政治运动，他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把一部分人作为专政的对象。那么作为每一个党员，在这个时候你要表明你的旗帜鲜明，立场坚定，也就是说你的良心要对得起人民，你一定会对得起党，党也会无情地抛弃你。任何这句话，任何一个中国人让他静下心来想，历次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像这些个受过共产党教育多年的这些个人，只要让他静下心来想这个问题，谁都回避不了的，因为每一次运动也是他们经受过来的。所以一旦触及到这个的时候呢，他的灵魂会复苏的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